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大家关注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所启示的奇特的信息。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凡和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我们上一次与大家一起破解了这些圣经其实最奇特的一点，那就是奇特的等式，就是凡恨弟兄的就等同于杀人的。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这里面的杀人和这种恨都不是我们正常情况下理解的那种杀与恨的含义。这里面的恨与我们正常情况下弟兄姊妹之间因为对某些事情的做法的风格不同性格不同和对教育领受不同、个人成长的背景不同所形成的冲突，以及在冲突之上形成的一种怨气是不同的。如果那样的一种小怨小恨是这里指的恨的话，那么我们都是杀人的，所以教会里边没有几个人不是杀人犯。如果是杀人的这里边有更深的一个结果，更深的一个看见，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神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那就是我们都不是神的儿女。这是太可怕了，因为教会里边没有几个人说我曾经对弟兄怀过愤恨、怀过怨气，同时也没有几个人没有被别人怀过怨气、怀过怨愤。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所以这里边的这个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恨，它有特质它有很深的一些属灵的内涵。同时这里面恨也不等同于其他宗教对基督徒的一种迫害和对基督徒的一种仇恨，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不等于穆斯林对基督的迫害，也不等于无神论者对基督的迫害，不是这样的仇恨。所以它不是宗教和宗教之间没有信仰的人和对基督徒的一种迫害，所以我们也不要与这个混淆。第三个，它也不是一种非信徒之间因为血气之争它导致了极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可能导致流血事件，它也不是这样的一种仇恨就是我们所谓的阶级仇、民族恨它跟这样的恨都不同。这个恨我们再次强调，它的恨是指教内的一些人，他们很可能自己认为自己是某某会徒、某某信徒，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基督门徒，但是他们与我们朝夕相处，他们常常参加一些宗教形式，而且表面上他还表现出一种属灵的追求，这样的很。但是他们有一点，他们真正的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道成肉身真理，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敌基督式的人物，他们是魔鬼真正拆派来的，要变乱人的信仰，要真正拆毁教会的。所以这是这样一批人的真实的一个背景和真实的一个本质。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首先不要混淆、不要混同；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辨明；第三个，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处理方法。当弟兄姐妹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些小的怨愤的时候这些愤恨的时候，我们绝对不给他上纲上线，认为他们是杀人的，他们完全没有得救，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但是一旦出现了一些类似于这里所说的这种恨弟兄的行为和真正背后是绞杀这个人的灵命的这样的一种人，所以我们就要警醒了。我们知道他背后有邪灵的拆派，背后有邪灵的进入，这是属灵征战的天上教会里的反应，所以这就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小怨和小愤了。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千万不要等闲视之，那样的话会饮鸩止渴，会养用于患。如果我们简单的用爱是恒久忍耐的包容了，完完全全误解了这个背后有更深的属灵根子，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可能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甚至会让他们掳走很多年轻真的信徒，而这些信徒可能会真正的被他们带进了永远的黑暗当中。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警醒。那么当然我们也谈到这里面的杀不是一般的杀，这个杀不是杀肉体，而是真正的杀本灵魂是对灵魂的绞杀，灵魂的轻视，灵魂的一种论断，一种批判，还在灵魂当中的一种你死我活，对灵魂当中一种诽谤一种蔑视等等，这才是这个仇恨的带出的另外一个踪迹。原来是因为邪灵魔鬼对神的儿女的一种仇恨借着他所蒙蔽、他的拣选、他的差派的这些人怎么样呢，他带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属灵的仇恨，这才是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将关注这后边的一个很重要的经义，我们叫做两个关联。一个关联是表里的关联，就是一种表面的 一种主动恨弟兄的这种行为，反映他内在没有神永恒生命的本质。还有一个就是形而下的主动恨弟兄的行为，反映形而上他跟神永恒生命是失交的，他不是从神生的，不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样两个本质。那我用三日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时一个教会有这样一种典型的情况，那就是以弗所教会年轻会众有几个很重要的懵懂。第一个很重要的懵懂就是他们分辨不出这样一个恨它的性质的不同啊，他把这样的恨等同于普通的一种小怨，一种小怒，最后用恒久忍耐呀，用很多的一些包容啊这样的东西就包容过去了，这是大错特错了啊。第二个来讲，他们对这个恨所带来一种未来的很大的伤害，那就杀人的，那可能去掳掠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最后让他们进入黑暗，同时对一些坚持正义的东西，坚持神信义当中一些儿女，他们就去摧残，去诽谤去绞杀，去你死我活，这样的一个严峻的后果我们认识不足。第三点，对他背后的真正生命本质和他背后的来历，也就是属灵的根子，我们认识不足，也就是他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神的生命，到底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同时他背后跟邪灵的关系到底是不是魔鬼的差役，是不是魔鬼的儿女，我们认识不足。这样的几个弧度，我们可以说三个弧度，一个就是对这个恨有没有清晰的属灵辨别能力，第二就是恨所导致的一种对神儿女生命的伤害，对神家的伤害，对那些坚持原则的那样的一些信徒的伤害，我们认识不足。第三，他对他背后的一些属灵的根子和他真正生命的本质，我们认识不足。所以这几个认识不足是导致了可能对教会带来巨大的危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对这样的一个奇特的观点，他给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更奇特的东西呢？我们经过分辨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么人世间对许多一些不理想的这种包括仇恨的那种张力的看法，我们常常从形而下的看，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性格的冲突，可能是因为脾气的冲突，可能是因为对教义理解的不同冲突，可能做事风格的冲突，可能是因为误解的冲突等等，我们常常用不同的一种解释去解释。但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从属灵的根子还是从表里和上下给我们看到这个冲突，这样的一个恨的本质是不同的。这个恨的本质反映了这些仇恨者实际上他没有神的生命，而且不仅是没有神生命，原来他是有魔的这样一种去占据他，他是被魔所差遣所控制。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出这个关联，以及对这样一种愤恨者仇恨者背后就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对这种仇恨者背后的解释那我们就更深了，这完全不是一种性格的解释从利益方面解释或者从心理学的解释，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从属灵方面解释，从生命的本质走，也是形而上和形而下关系的这样的解释。所以给我们看到很深刻，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更深的明白神启示的心意，神的话语，神带出的一些逻辑，为什么是圣经，圣经总是要把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一种本质连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一个形上和形下关联的真相，一个表和里的一种关联性，我们看到它本质的内心深处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就是这个灵异的出来。那么灵异的出来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赤裸裸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本质，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愤怒者，这样的仇恨者，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货色，什么光景，原来他没有神永远的生命在里边，也是没有跟神相交他不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货色。那么既不隐含的就是他是魔鬼的差役，是魔鬼的儿女，是魔鬼的爪牙，这就给我们看到这类仇恨者他不是一般的恼火者，一般的小恨小怨的这样的一批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千万不要混淆了这个东西。那接下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看到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有些糊涂，有些懵懂，看到这种仇恨，不能分辨这种仇恨，也不能够分辨这仇恨带来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后果，以及他背后属灵的根子。所以神心疼他的儿女，心疼他的教会，就把这样一个关联告诉我们把我们真正带进了一个真正属灵真相里面，让我们回转，让我们真正进入神的心意，同时也把真实的真实也就耶稣基督给我们带出来了，那就是让我们真正注目耶稣基督，就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才看到真正的爱，才看到真正的超越一切的一种爱，这个爱才真正是神儿女之间的关系，他也做出了这个样板在基督里是没有恨的，在基督里真正是对他儿女，对他的真正要拣选的神儿女家中的弟兄姐妹是完全爱的。所以我们 由此要进入和申请到了求圣灵的充满。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把这样的观点，这样的真相告诉我们，同时让我们警醒，在教会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仇恨者，他们带出来的是一种杀机啊，他们背后是属灵的恶魔，然后他们真正的相信的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是敌基督的这样的人物，他是真正邪灵的代表。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警醒，我们就不会犯大错。我们感谢赞美，求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辨别，不要犯巨大的错误。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最后我们就要进入活出神采。那活出神采，我们是不是明白了这个真相，接受真相，还是像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那样还是懵懵懂懂的？如果还是懵懂，我们今天要警醒，我们要学会分辨这样一种奇特的仇恨者，在教会当中可能跟我们朝夕相处，但是他的一种仇恨是真正很难弥合的，是不能够用教会当中简单的爱是恒久忍耐去包容他们的，因为他们背后有属灵的邪恶者的这样的一个根子，他们没有在神的救恩当中，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真正是我们的救主，不承认耶稣的救主，不承认道成肉身，所以他们本质上是敌基督是人物。所以让我们特别的警醒，我们跟他应该用神的道去真正挽回他们的生命，而要斥责背后的邪灵，和背后被邪灵占据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的观念。同时如果他们不能领受的话，我们应该跟他们分别为圣，我们要真正脱离时代，就真正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要祈求主。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主动的要学会辨别，就像属灵的领袖，像使徒老约翰这样，我们要有这样的辨别能力，而且我们要教导年轻的会众不要懵懂。谁是我们身边这些懵懂的人呢？就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这种和事佬这样的一些东西，用爱的东西然后来混同一些真正的在原则方面有区别的那种东西，对吧？忽略了爱当中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我们要唤醒他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观念，处境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化时代，所以我们更多的情况下是用形而下的东西来解决一些冲突。当教会里边出现人对人有怨愤的时候，有仇恨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用一种大事化小事化了的东西，我们用很多的一些爱的包容的问题一些心理学的问题神经病学的问题等等等等去化解背后误解背后原来有属灵征战的东西。这是我们世俗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么教会也常常只强调爱的包容性，而忽略爱的公义性、爱的真理性，所以使我们用一方面强调爱，但是我们没有整群的去实施爱，这也是在这句话我们需要警醒的。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一个这活出神最后方面，活出他的经义。这里面给我们看到，在神的家中常常有一些假师父，有一些混进家中的这些人这些人原来不是神的差派，没有神的生命，也不认耶稣基督为主，他们不是基督的门徒这些人实际上是抵挡基督，他们本质上就是从恶者来的，是完全要拆毁教会、抵挡基督的。所以这给我们看到是一种敌我矛盾，在整个一个神的家中集体当中一种存在，正像犹大在十二门徒当中存在一样，它可能带来一种非常严峻的后果，就好像该隐杀亚伯一样，它会产生一种有对灵魂的一种不接受，一种绞杀，一种你死我活，最后到肉体上的一种伤害，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通达的智慧，那就是在任何属灵的团队、属灵集体无论是企业还是教会，都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一种可能，那就是混进教会的人、混进团队的人，他们本身实际上不接受我们的意向、使命和价值观，完全拒绝这个属灵领袖的这样的领导，不与属灵生命进入交流、进入沟通。那么不仅这样，他们可能受到了世俗的感染，是受到了我们竞争对手的影响，然后他们把一些非常邪的东西，完全是拆毁的东西，完全是跟我们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完全不融合的东西带进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辨明，我们就大错特错。如果辨明以后还希望好像是可以温文尔雅的、很温和的这样去带，这也是比较天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拒绝，我们需要躲避，我们需要分别为圣我们需要有很大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属灵的一些原则能分辨出来，同时我们要借着属灵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的力量，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站稳，才能得胜，才能挽回许许多的人，不被伤害，不被迷惑，不被误导。我们感谢赞美，如果是这样，我们真正是一个属灵的智慧者、参透万事者真正是属灵的领袖。我们今天就谈